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上个礼拜中秋节刚过，我们中国人的大日子，大家都吃月饼了吗？应该都吃了，还是为了健康，现在大家都很少吃月饼了。这是我们中国，我们华人的传统。小时候我家里人多，爷爷奶奶、姑姑、叔叔、表哥、堂妹，很多人一起来分月饼。我总是会盯着，因为分的时候我大概只有那八分之一。八分之一小片的月饼，我会注意看着里面。我特别爱吃咸蛋黄，又特别爱甜点，所以里面呢，假如我万一分到大块一点的，偷着乐赶快吃，然后再回去看这个奶奶和你们再赏我一小片，这个是那种喜悦啊。但是呢，假如哪一年我分的特别小块，哎呦喂啊，那就是嫉妒的心。就是我们在读圣经这种嫉妒的心的，这个嘟着嘴黑着脸不开心啊。所以人总是贪心嫉妒，我这边先讲我自己，真的是好比较，人家那块大我这块小，也好抱怨，为什么今年我拿的没有蛋黄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不叫我们的罪得罪神，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是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在他面前被他来洁净，不要因这罪拦阻了我们要迈开得胜步伐的心。所以今天弟兄当然不是站在这里跟大家谈如何分月饼，如何养生啊，吃这个冰皮月饼，而是跟这个分月饼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在面对迦南土地，这是应许地的分配，在这应许地的分配当中呢，要如何去迈开得胜的步伐。今年教会的标杆，我们肯定每一次都要复习一下，在基督里得胜。很快转眼到了成为得胜精兵，我想大家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得胜生命的道理，因为道理大家都懂，也听了很多有名的牧师、宣教士，他们传讲都是刚强得胜的信息。我们在我们基督一家里头，也都多的都是放眼望去，各行各业里拔尖的、顶尖的得胜精英，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呢，最宝贵的不是得到一个得胜的道理而已，或者是一个得胜的应许而已，而是我们有得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那改变生命的力量。我们是有得胜能力的，特别安静，我们是主所命定的得胜者。阿们。所以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说要爱爸爸妈妈，每个小朋友都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碰到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就是我们自己意见跟爸妈相左的时候，可能都有那种紧张，都有那个口气不好。所以应该做的我们都懂，但得胜的力量靠着自己做不到，做不来。我们感谢主，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是可以成为得胜精兵的，是可以迈开得胜步伐的。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17章14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从14节开始。来，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州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伊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 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说，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州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好，我们低头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同心来领受你信息的教导。你说你话语是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得胜的力量。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来到你这儿的必定不饿，信主的永远不渴。我们感谢主你的应许，也将这地赐给我们，将福音的应许赐给我们。求主圣灵启示我们，借着今天你仆人约书亚的教导，我们能够迈开得胜的步伐，成为得胜精兵。我们如此感恩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里头，是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分完地之后的那个地图。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而约书亚也是按照神，就是耶和华吩咐给摩西的一样来抽签捻阄分给他们。是不是有点像中秋节在分月饼，分大的，有人分大的，有人分小的。而在约书亚记前面，在前面的第十四章，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呢，只有两位，大家可能也知道，加勒跟约书亚，这是真正最后进入到迦南的得胜精兵。他们两个之间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今天我先把它抽出来。这是在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那个老加勒，加勒怎么说呢？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三地给我，那里有谁啊？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耶和华照他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神的仆人加勒，他顺服神，即使他几岁了，对，打胜85岁了，他仍然愿意去打仗。他打的敌人是迦南最高大威猛的强敌亚纳族人，他愿意迈开得胜的步伐，得到神要应许给他的那一片山地。这是我们要学习加勒的心智。他里头包括了什么呢？他心里的刚强，他愿意倚靠神，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加勒呢，他也不怕为主为神来征战，他愿意付出代价。加勒他顺服神的应许，神说这地要给他，他就愿意接受挑战走出去。这是我们得胜生命的榜样。而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约瑟子孙的反应就不是这样了，他好像充满对土地分配的一些抱怨，他又害怕困难，不想付出代价。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我想今天就用这一段我们所需要警惕的话语，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祝福。其实早在雅各，就是这以色列的先祖，他给他12个儿子在祝福当中呢，就已经宣告了未来将来以色列12个支派你们大方向是什么，如何？至于说要如何去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呢？真是要看每一个支派，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去回应神。这是很重要，这也是关乎我们成为得胜精兵的一个历程。所以求主圣灵挑望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啊，在读了今天这段经文之后呢，也有一个合神悦纳的心态 以及行动，愿意迈开得胜步伐，为主所用，成为主所称许的，能够为主得地为业的基督精兵。所以我就把这三点抽出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子孙对约书亚讲话的口气啊，我们族大人多呀，但是你怎么就给我这块小地呢？这块地呢？约书亚子孙他这是一种出于比较和嫉妒的心理。当然从这句经文还不能够清楚明白，但是我们读经要上下文，因为按照上下文，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犹大的支派，也就是投影出来图左下角这个橘色这一大块是给犹大的，还有约瑟的子孙，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经有以法莲还马拿西半个支派啊，过到河这边来的，也就是图里头显示出来在中间绿色还有黄色那两块，就是真正做到了土地的分配。而我们在下文就看到还有以色列还有其他七个支派以及还有约书亚都还没有开始分配土地。的确我们从图上面看很形象的，犹大支派所分配的土地非常大，比约书亚他子孙的稍微大，但我们要知道那块地是旷野，是不毛之地。可是约瑟子孙所分配的有茂盛的山地，也有肥沃的平原。打个比喻，就好像在 Menlo Park 我们教会这边的一块地，应该不会输在东湾 Fremont Mission Peak 上面那个山顶可能有十倍大黄沉沉的干旱的沙地。因为我们都知道关键不是这个土地的大小，而是 location 是这个土地使用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出来了吗？约瑟子孙他仗势的是我族大，我人多。约书亚，你不公平啊！但是大家会觉得约瑟子孙真正的是在抱怨谁呢？抱怨谁？虽然这里约瑟子孙是跟约书亚对话，但这些抱怨背后真正的意义，其实根本是在抱怨神，是在背逆神。因为约书亚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分地的。当然我们会说追求公平可以说是这个世代的一个普世价值，但到底怎么样说是公平，不是我说算你说的算。从我们罪人的角度，或是甚至上到国家层面的角度，都不容易有一个共识。所以为什么要说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就像小朋友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最常挂在嘴巴上的可能就是 not fair， 不公平啊。上小学的小姐姐她会说，为什么那两岁的小弟弟他不用写功课？因为姐姐忘记她自己两岁的时候也不用写功课呀。这就是人的一个比较。假如我们再用旧约民数记26章，我们再多看一点背景，以法莲支派的人数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数，也就是我们这边经文讲约瑟的子孙呢，他讲我族大人多，其实是58,850人，其实也没有呢，这犹大支派人家有76,500人来得多，甚至还有几个支派，像我这边投影出来以撒迦支派呢也有64,300人，他人比人家人少，就像我年纪小但我吃的月饼起来还要大块一点。这就是人心的诡诈。我们可能对自己跟对着别人会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标准，占便宜的时候就像我吃到大块月饼我就很乐，偷着乐，但要是我吃一点点亏我就会大呼小叫说 not fair， 不公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也赐我们有智慧的眼光，不是只看这短暂的一时，而是要能够倚靠着主，看得远，有那得胜精兵的眼光。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也都明白，当我们站在一层楼的时候，有人骂你，听了肯定很生气。 而当我们站到十层楼高的时候，那一楼的人骂你，肯定听不清楚了，以为他在跟我哈喽，是不是？那当我们爬上100层楼的时候，放眼望去，啊，可能是纽约 Central Park， 或者是我们上海陆家嘴这个看不尽的美景，盼望啊，感恩啊，哪里还会去在意一楼那个人他在说什么，他在比划什么？Who care？ 但是我们能够爬上十楼，或许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哎，我努力一点。但是我们要上到100层楼，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要倚靠神，就要跟随基督，也要顺服神的教导。好像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做到了吗？以致当我们生命被神所改变，每天能够与神同行的时候，今天可以比昨天上一层楼，不断的上那么一小步，上一层楼，帮助我们的眼光能够对焦，就像刚才诗歌，我们的眼光能够对焦在主的身上，这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会嫉妒，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给操练跟成长，我看到的都是人家的问题，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同工的问题，我纠结的回过神去看可能都是鸡毛蒜皮，那我又怎么能够活出那得胜应许的丰盛呢？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能够亲近主，用他所赐的那新造的生命迈开得胜的步伐，来进入神的应许祝福里头。阿们。这不像得胜进兵。阿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也要有愿意付出代价的心，要有这个行动。我们在约书亚听到约瑟子孙他抱怨以后呢，我们看这经文，他就说，你如果族大人多了，你嫌那个地太小了，你就可以上去，你在森林里头砍伐树木。很简单的经文，所以表示呢，以法莲的山地的确是森林呢。既然是森林，它有水源丰富，它也土地肥沃，但重点是不是有愿意付出代价去林中去砍伐，要去开垦，要去整地，还是只想捡现成的？最好是像国内在买商品房，就是拎包入住就好了，坐享其成，而不愿意付出代价。人犯罪堕落以后的本性，像我，就是好逸恶劳，最好是能够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得已要工作。每个人也都知道，最好钱多事少离家近嘛，对，睡觉睡到怎么怎么醒，对。那的的确确在肺炎疫情这个国防后里头，真有不少人圆梦，哎，睡到自然醒。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假如不按照神的吩咐，真的是把这些外邦的除尽，这些外邦人，当然有人说，哎呀，神不是怜悯的吗？但是要知道，那时候的外邦人，他们罪孽满盈，他们把婴孩献给他们的外邦偶像当作献祭。只要以色列人不愿意付出那个得胜的代价，后果是以后就要加倍的付出更大的失败代价。因为跟外邦人同住的以色列人，就会慢慢受到这些拜偶像的影响，也渐渐的就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当约瑟子孙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其实更多的我们要思想，更多的是他不愿意相信耶和华神对他的应许，不相信神给我的这块地我就拿得下来，是真的可以享受的。好比这边有个弟兄今天有一张 ATM 卡，我说里面有10000块美金要给你，那大家接下来要怎么做？至少大家也要迈开 得胜的步伐嘛，走上台来，我总不能丢给你，是不是？然后你拿到以后呢，也要迈开得胜的步伐，欢喜快乐去银行去提钱，对不对？这个才有，你有真正的行动才能够领受恩典，不然这个卡里面的钱呢，这个礼物呢，对于一个不愿意迈开得胜步伐的人，不愿意付出代价的，这根本就是一个小朋友的玩具卡，毫无益处，不是吗？我先把它收好。所以今天我们处在弯曲悖谬的世界里头，这真的是存在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我们究竟是不是很忠心的去信靠顺服神，把神摆在第一位，在所行的事上来荣耀神，还是说我们把敬畏神、亲近神、敬拜、团契、读经、祷告、神话语这些教导我们都懂，就像我前面说，道理我们都懂，但却甩到后面去了。我们不愿意回应神他的应许，也不愿意付出代价去成长、去改变生命，去到神的那个恩典的提款机来使用这张卡。那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去享受天父阿爸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的产业呢？尤其现在我们疫情比较缓解了，也逐渐解封了，我们看到朋友圈很多弟兄姐妹都出去，不只是本地旅游，国外欧洲旅游，到处都去搭 cruise。 我们实在是鼓励家人们能够回到教会来实体崇拜，因为虽然我们后面的 AB 同工他们很忠心的摆上，但教会网上崇拜的直播是提供给身体真的是比较软弱无法回到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的。所以既然外在环境已经和缓解封，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要一直还留在 COVID 下面，还停留在过去，还在自我隔离，还在那个居家避疫里头，我们也该是时候迈开得胜的步伐。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愿意付出代价，去改变这两年多来留在家里头看着 YouTube 油管上面的直播敬拜，在主日清晨我们能够提早的回到教会，回到我们的家，预备心参与实体崇拜，而愿意回到一个正常教会的肢体生活。就好像罗马书也提醒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侍奉主。最近吴牧师也在教会周报里头提醒我们，所谓的基督精兵呢，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香港的翻译，这个对我来讲挺绕口的。孤胆英雄不是一个人独自做，而是要与主同行，与人同工，在主内与人相处，在我们侍奉当中彼此的配搭，在基督里彼此互相的接纳，所以我们才愿意去付出代价呀，所以我们才愿意走出我们已经习惯了很舒适的舒适圈，而且放下我们不愿意与人同工配搭的那种骄傲，以致当我们在迈开得胜步伐的时候，能够记得真正的基督精兵哦，不是只求自己的得胜，我努力我得胜我跟主求，而是更多的努力于我们永生神的教会，我们一起的得胜。阿们。在刚过去周三祷告会里头，大家熟悉的 Simon 也好奇弟兄，他分享了我们在北堂布道所的各样的圣工。最近我也是每隔一个月到那边去分享信息，看到那十几位的我们的家人同工，为了宣道福音的负担，他付出代价，走出我们本堂的舒适圈，因为我们这边相对舒服很多呀。他们那边两年多来换了五个不同的聚会地点，每一次聚会都要排桌椅排椅子，这个投影的设备各种拉线， 然后在停车场要摆放指示的标识，因为福音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哪里聚会，在几楼聚会，在哪一个会议室。同工们也是每一个礼拜一每个礼拜六早上他们同心去祷告，常常去寄发附近邻居，按照 zip code 去查，然后这样的一个邀请，福音邀请。每两周呢，他们也在 Burlingame 礼拜六下午就有儿童乒乓球的活动，透过吸引这些小朋友呢，带来年轻的家庭，也邀请他们礼拜天能够到北堂来敬拜赞美。刚才讲到这每一样，哪一样不是需要同工们甘心乐意为主付出代价？为了传扬福音，让神得到那无比的荣耀，扩张帐幕。阿们。所以第三的提醒，我们也要勇于接受挑战。这边约瑟的子孙说，他继续就反驳了，那个山地也容不下我，那个平原也容不下我。为什么？平原里头有敌人，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有读到那个敌人在平原的，他有铁车。也就是说，约瑟的子孙他分到的真的是有山地有平原啊，你还要抱怨？只是因为平原的那些人有当时比较先进的用马来拉的木头的这个铁器战车，用我们今天来讲可能有比较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啊、导弹啊、飞弹等等，是会害怕。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有没有看到约瑟的祖孙他仗势的就是族大人多，他是有资源的，他是有能力的。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他嫌树林要开垦，刚才提到了要面对困难，要接受挑战，要拓荒。好，现在平原呢也要面对困难，也要接受挑战，要对付敌人的铁车。其实是在约书亚记前面第十一章的地方，在更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曾经倚靠着神，倚靠着耶和华，用火烧了迦南好几个王，他们那时候有联合国的军队来打以色列人，他们就把他打败了。所以对付有铁车的敌人，这群约瑟的子孙其实他有成功案例，有成功经验的，他们是老兵啊。可是现在碰到自家人，我们在分地的时候，他就选择的是逃避，他不能勇于接受挑战。我们从经文看出来，他完全是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去得到神要应许给他的那一块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这困难的背后其实是有我们的神同在的，在这个困难的背后，我们的神是能够战胜那个困难的，甚至神也曾经带领他们操练经历过一样的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忘记了。那我们看约书亚怎么来教导他们的呢？约书亚回答他们说，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所以山地要归你，树林那些地你砍伐了以后也要归你，迦南人虽然有铁车是强盛，你也能够把他们给赶出去。其实在今天的第一节经文第十四节也讲到我们族大人多，对比第十七节约书亚多加了后面四个字，你不但是族大人多，也不要忘记神给你的赐福是你是并且强盛。可是约瑟家看到的，我再说还是困难重重，都是挑战。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每一天面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面对疫情，会不会也是困难重重，不愿意接受挑战？我们在看约书亚，看到神的应许，他就给他说，我把他 highlight 出来，他说山地要归你，这是你的，靠近那个地也要归你，也是你的，赶出迦南的地也要归你，神把这些地也都应许给了你，都是要给你的呀。 都是要给你的应许，但是当我们害怕挑战，害怕走出去的时候，再强的得胜精兵也就关在家里头居家隔离了。所以假如我们跟约瑟子孙一样，有了这些错误的心态，我们害怕困难，走不出去我们所习惯的环境，那也就没有办法把神已经要给我们那丰富的恩典，这个恩赐，这个能力给传递出去。今天诗歌也唱到传递出去，就像运河传递出去。所以前提我们要勇于接受挑战，才能够得到神所赏赐的，不然真的就是擦身而过了。而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就想到以前我在当学生，老师做老师的总是会用各种考试啊、测验来挑战学生。大部分的学生像我是最绝对不会 enjoy 考试的，想逃避。但是回过来，我们想考试其实是帮助学生能够更多的明白，到底我离学习的目标，离刚才所讲比喻的那100层楼到底还差多远，我还有点机会去急起直追，还是就 enjoy 当下这个封闭的自己。所以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真是不要只求主啊，你实现我这个困难的愿望，把它实现了、啊、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愿意付出代价，也不肯接受挑战。甚至有时候在祷告当中，神啊，你的应许怎么还没有实现？神啊，你要我们迈开得胜的步伐，但是你怎么老是慢半拍？我们会怪神说是神慢半拍，而不是我们自己没有跨出去，是神让我走弯路，搞得我惊涛骇浪。但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比我们更清楚什么时候是我的最佳的时机。我们走的每一步，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但超远超过我们智慧的神，他却被帮我们安排，帮我们筹划，帮我们预备，给了这应许之地。好像我们教会的诗班赞美小组今天刚才站在上头的，他们都是在音乐、在歌声、在乐器都有恩赐的。那他们今天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神。但他们也要勇敢接受挑战，因为今天有一首老诗歌，我不过是你运河，而这对年轻人就可能是一种挑战。那就要几个礼拜前大家熟悉旋律啊，要记歌词啊，丝琴、键盘、鼓手、吉他，大家就要练习，要摆上时间，要同心去调和，有合一的赞美，最后才可能在主日的清晨站在这里，迈开得胜的步伐，献上赞美跟敬拜。阿们。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感谢主他用他的宝血来拣选我们，就是要建立一群能够勇于接受挑战，能够打美好战争的得胜精兵，可以在今天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可以得胜有余，也可以建立教会，主的教会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是我们祷告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为主迈开得胜步伐的精兵，而且更重要，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核心的不是我今年读了几本书，我今年有没有报复性旅游去哪里，我股票还是资产哦，没有缩水我赚了，最核心的得胜是我们荣耀神的嘛，我们荣耀神了吗？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荣耀他了吗？有爱心去陪伴需要的家人，也能够带领福音朋友去爬山，有见证，跟弟兄姐妹们有生命的团契帮助，也很勇敢的邀请新朋友来教会，给我们确诊的弟兄姐妹送上关怀，不断的祷告，也邀请慕道友参加我们教会10月9号开始有认识基督慕道与洗礼班，这些都是我们在传递主爱，在荣耀神流通的管道啊，那个运河。 当然，弟兄，我也知道，很多人包括我也会说 ，Kevin 啊，我不是没有采取行动啊，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我努力了很久啦，但问题在于都没有改变。我也非常同意我们，包括我，包括站在讲台上面这个仆人，我们都有相同的软弱跟处境，这个困难，这个挑战，也是我们要依靠神都要经历的，都要经历的，都有这个过程。为了帮助我们都能够迈开得胜的步伐，我们再回到弟兄手中这张 ATM 卡，大家相信这里头有10000块吗？有人相信，因为大哥说传道人不能说谎，赞哦，肯定要相信里面有钱，大家才能迈开那个步伐，有行动的意愿，对不对？如果都不相信里面有钱，谁理你啊？好，我现在邀请 Frida， 我们的灵会姐妹，你来领这张卡。大家注意她的动作，她挠着头走过来。好，两只手给你。好，谢谢。好，慢慢走回去，不要跌倒，小心楼梯。注意他，回到他的位置上面去。这真的是他面带怀疑，他坐下来，好，坐下来。真是神保守他，他这一路上面保守我们的心，他愿意付出代价。Kevin 哥请他上来，他就走上来，他也愿意勇于接受挑战，一步一步的持续的上楼梯的时候，可能还面带狐疑。所以我们要接二连三的保守我们的心，愿意付出代价，勇于接受挑战，不断迈开得胜步伐向前行，直到拿到这张卡。只是我们现实的经历，除了这样的顺风顺水，可能还会有软弱。大家说我也会，我又偶尔会怀疑，我会退后。他可能前进2步，他又倒回去了，这是真的吗？或者是意外跌倒，零卡下去的时候就跌在那里了，还好这不是今天的桥段。甚至我会害怕，会逃避，我待会再去领吧。但我们真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同奔天家的家人，同奔天路的人，要彼此去帮补，一定要有这些真正的行动，真正有那个 action 才能够领受恩典。那我们应该如何迈开得胜的步伐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愿意付出代价，勇于接受挑战，那我们能够向着标杆去领取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儿女，而且我们预备这么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愿意付出代价，勇于接受挑战，来领取主你的命定，你为我们量身定制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可以得着的福音的产业，来荣耀主你的名。这是我们同心合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